欢迎收听《愿少年乘风破浪》第六十集。1939年的夏天，我到昆明来考大学，寄住在青莲街的同济中学的宿舍里，几乎每天都要到翠湖。学校已经发了榜，还没有开学，我们除了骑马到黑龙潭金店，坐船到大观楼，就是到翠湖图书馆去看书。这是我一生去过次数最多的图书馆，也是印象极佳的一个图书馆。图书馆不大，形制有一点像一个道观，非常安静整洁。有一个侧院，院子里种了好多盆白茶花，这些白茶花有时整天没有一个人来看它们，就只是安安静静的欣然地开着。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时针咔啦啦一拨，拨到8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掉下来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谷单、汽车票都叫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掉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一个滑车，不一会儿，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这种古老而有趣的借书手续，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小图书馆藏书似不少，而且有些善本，我们想看的书大都都能借到。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出来的古典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时针咔啦啦一拨，拨到12点，下班。我们对他这种以意为之的计时方法完全没有意见，因为我们没有一定要看完的书，到这里来只是享受一点安静，我们的看书是没有目的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逮什么看什么。翠湖图书馆现在还有吗？这位图书管理员大概早已作古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常常想起他来，并和我所认识的几个孤独贫穷而有点怪癖的小知识分子的印象掺合在一起，越来越鲜明。总有一天，这个人物的形象会出现在我的小说里的。翠湖的好处是建筑物少，我最怕风景区里挤满了亭台楼阁。除了翠湖图书馆，有一簇洋房，是法国人开的翠湖饭店。这所饭店似乎终年是空着的，大门虽开着，但我却从未见过有人进去，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此外，大陆之东有几间黑瓦朱蓝的平房，狭长的，按形制似应该叫做轩，也许里面有一方题作什么什么轩的横匾的，但是我记不得了，或许根本没有。轩里有一阵曾有人卖过面点，大概因为生意不好停歇了。轩内空荡荡的，没有桌椅，只在廊下有一个卖糠虾的老婆婆。糠虾是只有皮壳没有肉的小虾，晒干了卖给游人喂鱼，花极少的钱便可从老婆婆手里买半碗，一把一把地撒在水里，一尺多长的红鱼就很兴奋地游过来抢食水面的糠虾，煞闸有声。糠虾喂完，人鱼俱散，轩中又是空荡荡的，剩下老婆婆一个人寂然地坐在那里。路东伸进湖水有一个半岛，半岛上有一个两层的楼阁，阁上是一个茶馆，茶馆的地势很好，四面有窗，入目都是湖水，夏天在阁子上喝茶很凉快。这家茶馆夏天是到了晚上还卖茶的，昆明的茶馆都是这样的，收拾很晚，我们有时会一坐坐到10点多钟。茶馆卖盖碗茶，还卖炒葵花籽、南瓜籽、花生米，都装在一个白铁敲成的方碟子里。昆明茶馆记账的方法有点特别，瓜子花生都是一个价钱，按碟算。 喝完了茶，收茶钱。堂倌走过来，数一数碟子，就报出个钱数。我们的同学有时临窗饮茶，嗑完一碟瓜子，随手把铁皮碟往外一扔，啪，碟子就落进了水里。堂倌算账，还是照碟算。这些堂倌们晚上清点时，自然就会发现碟子少了，并且也一定会知道这些碟子上哪儿去了，但是从来没有一次收茶钱时因此和顾客吵起来过，并且在提着大铜壶用凤凰三点头手法为客人蓄水时，也从来不拿眼睛贼着客人。把瓜子碟扔进水里自然是不大道德，不过堂倌不那么斤斤计较的风度却是很值得佩服的。愿少年乘风破浪，作者汪曾祺，演播蓝陶乙，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